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朋友，自古以来，人类在夜晚的星空底下都会感叹天地之大，人类的渺小。这种渺小的感受不但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随着宇航知识的日新月异越来越明显。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李博士的演讲。
当美国的这个宇航员啊，这个阿波罗号登月亮以后，人又开始出现一只很大的脚，到处报刊发表文，你看我们人都登月亮了，给我们时间吧，我们要上任何宇宙的星球都要去，最后我们要征服整个的宇宙。人都很热，但是说实在的，那些懂行的人很冷静。我看了一篇一个记者访问美国一个太空专家，叫 Burke 博士，就是问问他，你对人类征服宇宙怎么看？他说什么？他说我从来不敢用征服的字眼，只能说人尝试去了解一下宇宙可以，从来不敢用。为什么？他举一个例子，他说美国第一个太空人葛林，他的太空船的飞行高度是多少？150英里，当然很高。像今天我从威斯康星飞过来，大概3万英尺，3万英尺也就是说大概将近10公里，它是150英里，啊，1英里等于1.6公里，当然很高。他说你和别的飞机比较起来是很高了，但是你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看它飞多高？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那么我把这个8000英里呢缩小为10个厘米，就把它缩小这么一个圆球。那么根据这个比例呢，再把这150英里的缩小到多少呢？1.3毫米。大家看它飞多高？说伯克讲，刚只是仅仅是起飞而已，只是查了地皮在飞而已，就这么低一点。那么只是和地球相比就是这么低。大家我们知道太阳系，太阳系是9大行星一个恒星，对吧？所以有人打一个比方，他说如果把太阳系的星云所占的空间比作像屋子这么大，太阳这个星球有多大呢？大概黄豆粒儿这么大。地球有多大？他说根本看不见，是一粒灰尘，是一粒微尘。为什么？他说如果把太阳做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就它可以装130万个地球。如果太阳只有黄豆粒儿这么大，你说地球在哪儿啊？地球的山在什么地方？水在海在什么地方？人类在什么地方？你我在什么地方？根本没有，连眼儿都没有。这是一个太阳系。可是太阳系大家知道，太阳系只是银河系里边的一个星体，整个银河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双碟形啊，两个碟子这样扣过来。那么我们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银河系有多大呢？从一端到另一端，银河系的直径是10万光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以光的速度飞行的话，需要用10万年的时间从银河系的一端飞到另一端。我们知道光速是人的极限了，几乎是不可超了，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有很多的讲法。就算有一天人以光速飞行需要10万年，10万年有多长呢？我就打个比方吧，如果我们每一个太空人活100岁，够长了的吧？每一个太空人就在太空船上繁衍后代，每一个后代活100岁，那么需要多少代人呢？需要100代人 才能从银河系的一端飞到另一端，还是以光速的速度飞行。这就是一个银河系。但是我们现在天文学家都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1000亿个银河系的星云质量组成一个中宇宙，直径150亿光年，这只是一个中宇宙。多少中宇宙组成一个大宇宙？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科学家现在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我们现在连银河系都出不去了。所以伯克说什么？伯克说，他说我认为你人活得还不够长，飞得还不够快，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这就是专家们讲的话，往往就是我们这种半瓶水摇得最响，不知道又知道一点，说知道又不知道多少，最徒劳追究，往往就是这种真是伟大的科学家，很有建树科学家，他们头脑是非常清醒，因为知道了他们都站在整个这个学科的前沿，直接去面对大自然大宇宙，他们知道人的局限在什么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从李博士的演讲，我们不但看到人类的渺小，也明白许多大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虔诚，都是有知识在背后做依据的。如果您对李博士演讲的所有内容有兴趣的话，我愿意赠送一卷录音磁带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3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1章的前10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1章前10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 SMZG 一点 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跟您谈的主题是跟世界末日有关的，所有在这里说明的都是从造物主神所给予我们关于世界末日的信息。第一，世界末日是什么？根据神的描述，世界末日是人类生活所在地地球的结束，不但地表一切生物不再生存，所有地上的物质也会在烈火中融化。世界末日是造物主神特别告诉人的，是关于人类居住的地球如何结束的信息。然而神也特别指明，地球的结束也会影响到一切灵体的存在状态，那时候有些天使在天堂，有些天使在地狱，人类灵魂的去处也会跟天使一样。第二，为什么会有世界末日呢？神给人的书圣经讲到，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这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按照刚才这段圣经记录，我们理解了造物主神的心意，地球和其上被造的一切在被造的计划中就不是永远存在的，世界末日是宇宙被造之前就被决定的。第三，世界末日发生之前，人会看到地球上有什么预兆呢？造物主神是仁慈的，他知道人类会关心自己灵魂的未来，所以特别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世界末日来到之前的征兆讲明白，希望人类看到这些征兆就有警惕，开始替自己灵魂的归宿做准备。那么有哪些末日发生之前的征兆呢？第一，有假先知冒充耶稣基督来到，引诱人跟随他们。第二，世人会经历许多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些战争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些是在人民跟人民之间的。第三，世界各地会有地震、瘟疫、饥荒。第四，不少信奉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会被迫害、关押、杀害。第五，世界各地不守法律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第六，耶稣基督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之后，世界末日才会来到。下面跟您谈谈世界末日发生的时候地表的景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特别描述世界末日来到的那一刻，当时活着的世人他们眼睛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第一，天上有一声巨响，天被火烧就废去了。第二，太阳不放光，月亮也没有光。第三，天上众星坠落下来。第四，天势会剧烈震动。第五，人听到大海波浪的响声就惊恐愁苦，吓得魂不附体。第六，人类会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满有神的荣耀，伴随天上的使者，驾着云彩
降临在半空中。接下来跟您谈谈这个世界，也就是地球是怎么结束的。耶稣说到世界的结束分成两方面，有物质的结束以及有灵的人他们的结局。第一，关于物质界的一切东西，耶稣说他们都要被烈火融化。第二，但是人的结局不同于物质，因为人有物质的身体，还有身体里面住着的灵魂。耶稣会差遣使者吹号，所有地上已经死了的人听到号声都要复活，跟当时活着的人一起按他们在世上一切所作所为，或善或恶，接受审判。第三，行善的复活得永生，灵魂会上天堂。耶稣会差遣使者把一切属于神的人，将来要上天堂的人，都从地上提到半空中，与他在空中相会，然后耶稣会把他们带回天上神的家里。第四，在世作恶的人，他们复活之后会下地狱，他们跟魔鬼以及一切悖逆神的天使要在地狱永火之中受刑罚，永远不得出来。最后，我跟您谈谈耶稣基督怎么样劝告我们人类要如何的预备世界末日的来到。第一，世界末日会像贼来到人家里那样，是突然来到的。所以耶稣基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世界末日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得以站立在耶稣基督的前面。第二，耶稣对一切想要上天堂不要下地狱的人说到应该怎么准备。耶稣说，你们要时时刻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同时要爱人如己，要悔改自己的恶习恶念，远离世俗的罪恶，并且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彼此相爱。你们在教会，也就是在神的家里，要忠心，要合一，同心服侍彼此，也要服侍教会外的人，跟随我的榜样传福音给世界各地的人，在他们前面为我做见证，要帮助他们成为我的门徒，要跟他们一起遵行我的教导，我就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是神告诉人类有关世界末日的事情。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在圣经里有句话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句经文对住在美国加州的莉莉来说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她在信了神之后，不但走出黑暗，也不再畏惧黑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我从小就非常怕黑，台湾老家的卧室和饭厅有一道门隔着，吃完晚饭，如果没有人进去里面帮我开灯，我就不敢进卧室写功课。这种对黑的惧怕一直跟着我到大，始终无法克服。我的原生家庭也带给我许多阴影。由于母亲身体不好，一劳累就大发雷霆，嫌我们不听话，拿我们出气，打骂是家常便饭。记得小学下课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问哥哥姐姐，今天妈妈有没有生气？若是有，我的心就像一块大石头，沉到底，知道那天不会有好日子过了。母亲也常常把父亲当作出气筒，父亲为了我们五个孩子，只是默默忍受，委曲求全。我们一家在父亲的维护下勉强支撑着。那时候，当我看见同学慈祥和蔼的母亲，就十分羡慕，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能有那样的母亲，而我没有。人的命运是谁决定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这些疑问常常在我心里打转。读中学的时候，我开始听一位由美国宣教士在台湾制作的广播节目，叫做《空中英语教室》。每年圣诞节的故事和圣诞歌曲都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我一听再听，福音的种子在我心里发芽。我知道有一位神，他非常爱我，并且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像我一样还不认识他的人。有了他，我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的心很受吸引，只是没有任何行动去追求他。直到大学最后一年，家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二哥精神分裂，而且有暴力倾向，会攻击家人。那时大哥大姐已经离开家独立了，家里只剩下我和爸妈。我不知该如何应付，每次他病发了，动手打我们，我就立即飞奔出去找警察来帮忙。日子痛苦不堪，我就像是个快要淹死的人，急着抓住一块木头求生。于是我想到神，我主动去找一位基督徒的同学，请他带我去教会。同学很高兴，等不及主日的来到，就立刻带我去参加了周间的祷告会。在那天之前，我从来没听过基督徒祷告，听他们一个个对神说话，刚开始觉得很可笑，好像在自言自语，但不久，神就在我心里动工。想到自己的痛苦，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许久都无法停止。那次经历以后不久，我就在教会受洗了。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刹那，我全身发抖，而且不停地流泪，那是欢喜的眼泪。我觉得心中的痛苦和重担都脱落了，从此我生命中有了一位可以依靠的主。信主以后，神在我身上第一个奇妙的带领，就是在大学毕业后不久，让我到美国留学。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因为我们家并不富裕，母亲深受传统重男轻女的影响，很早就讲明了，家里的钱只会留给哥哥和弟弟。当时她能够从积蓄中拿出一大笔钱让我出来念书，我知道是神感动了他的心，是神的恩典。到美国以后，我非常渴望能多认识神，于是参加了校园的查经班，每个礼拜固定的学习圣经，开始在主里的追求和成长。慢慢的，我的生命产生了许多不知不觉的变化。 神让我看到自己对母亲的不是，特别是结婚有了孩子以后，想到以前我们没有体谅母亲带五个孩子的辛劳，反而顶撞她，让她失望伤心。于是我从心底原谅了母亲的坏脾气，常常从美国打电话回家，耐心地听她诉说。神的话语不断帮助我修正自己，也持续增强我爱家人的能力，让我有了新的眼光来看我的原生家庭，过去心灵受伤的地方也慢慢得到了医治。后来我搬到一个州立公园旁边，那个公园一盏路灯都没有，晚上完全笼罩在黑暗里。一个星期五晚上，参加完查经班，自己开车回家，经过公园，我一点儿都没有考虑，就很自然地开进去。开着开着，突然意识到，哎，奇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怎么一点儿都不怕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以前的惧怕好像完全不存在了。我心里充满了喜乐，在车里大声唱诗赞美。神不但带领我走出了家庭的阴影，也帮助我克服了一生对黑暗的恐惧。更让我高兴的是，神的救恩借着我也临到我父亲、母亲和哥哥身上。我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他们一个个都相继地接受了神所赐的新生命。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因着主的爱得到了修复和更新，我再也不用去羡慕别人的母亲。我终于领悟到，出生的环境并不能决定人一生的命运，靠着主耶稣，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过去对生命的疑问，在认识神之后都得到了解答，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感谢神带领我一步一步走出黑暗，在他的光里面，我不再畏惧黑暗，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谢谢莉莉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彼得后书第三章。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像闪烁的星星，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首我从小就会唱的赞美诗。您或许不知道，但是我很喜欢它。这些人是谁？像闪烁的星星，站立在上帝宝座前，头上戴着金色冠冕。这光辉的乐团是谁？哈利路亚，高声唱，赞美天上的君王。这些人是谁？向上帝出现，站立在上帝宝座前，头上戴着金色冠冕。这光辉的乐团是谁？哈利路亚，高声唱，赞美天上的君王。朋友们，对我而言，这是何等荣美的景象，也是我所渴慕和向往的，更是我努力追求的目标。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将要站在主的宝座前，你也将会和我一同在那里，带着金色的冠冕，歌颂天上的君王。 因此我恐惧站立活出我得救后应有的生命，更加顺服神的心意，换句话说，时刻远离罪恶、抱怨与牢骚，凡大事小事都心存感恩，每天和我的丈夫 Ken 一起研读神的话语，弃绝在我眼前毫无价值的事情，就像这些天所听到新闻报道里的一切令人讨厌的高谈阔论，多花时间收听基督教福音的信息，不要在人前得夸耀，而是多多的赞美他人。最重要的是，我要大胆的与人分享耶稣。毫无疑问的，救赎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我不是说救恩是靠我们的努力挣来的，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要为所得的救赎付上代价，极力证明我们是属于神，极力证明我们是属于蒙神呼召与拣选的。正如圣经彼得后书一章十节所说，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就是得救的确据，将来必有丰厚的奖赏在天上等待你，并且纯洁无瑕地站在上帝宝座前，你将戴上金色的冠冕，与众圣徒一起赞美歌颂主。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像闪烁的星星》这首诗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要在别人面前活出自己的信仰。因此，今天和我一起为救赎而活，并努力确认那从神而来的呼召和拣选，远离罪恶，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将成为先知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三节中所描述的智慧人。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因此，当我们每日一起在基督里成长时，您就会像一颗在上帝宝座前的闪烁星星。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者的福分。银行大王开始于一根大头针。法国银行大王叫做 Jack， 当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的时期找不到工作而清闲在家。有一天呢，他自告奋勇的到城里的银行找董事长，拜托他雇佣他，但是一见面就被董事长拒绝了。这种的经验对他来说并不稀奇，因为这是第52次被拒绝的。当他很失望的走出银行的大门的时候，看见在银行大门前有一根大头针。他觉得如果有人被刺到脚受伤就不好了，于是呢，他就把大头针拾起来。第二天银行录用他的通知单来了，使他高兴的差不多要跳起来。当他蹲下来拾起大头针的时候，被董事长看见了。董事长认为这样小心的人很适合当银行员，所以就决定要雇佣他。他是一个对一支针也不会粗心大意的人，因此他以后在法国银行界大大的成功， 成为一个很有地位、很富有的人。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在树林里面是何等大的福分。世界上有贫穷富有的区别，人生呢也有生也有死的过程，但是让我们知道也有天堂跟地狱的分别。人的名字要记载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才能够得救，而免去在阴间受痛苦的熬炼。那在圣经里面记载，路加福音16:19-31，讲到一位财主跟一位乞丐的故事。他们有很大的区别，在地上一个是穿着豪华的衣服，天天享受美食宴乐，过着舒服的生活。本来做财主并不是犯罪，不能因为在世界上富有，死后就要在阴间受苦。那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呢？他没有去行善。而这位拉撒路呢，因着他谦卑的相信神的救恩，他得救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只有200块钱，然后您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你会担忧吗？我想对于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在8年前我刚到上海的时候，由于当时没有本科学历，也没有认识的人，上海又是人才济济的地方，所以一开始也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后来在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开始第一天上班，那时我只剩下120元，所以我就得计划着用。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所以我知道怎么过穷日子。由于上海很大，我必须得坐车，所以车钱是省不了的。但如从家门口出发坐车，我得花1元5毛钱。而我知道如果我走半个小时，我就只要花1元钱，这样一来车费就只要花50元，那我就还有70块。太好了，我每天还可以用2块钱，正好早餐1块钱，晚上1块，当时1元钱我可以买2个包子，也够我吃的了。幸好公司提供午饭。但我在想，如果我出生在有钱人家里，不知道在我面对以上的这种情况下，我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我可能会很忧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过穷日子。我现在特别珍惜我经历过的贫穷的日子，也感谢我有这样一段人生经历，因为它让我学会了感恩，也帮助我如果以后再一次面临物质缺乏的时候，不会害怕，不会太忧虑。当然如果我和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3年自然灾害时相比，我的物质生活是很富裕的。我听我爸爸说他还吃过很多草，他还对我说当时连地上的草也吃不上，有的时候只能喝水。难怪我爸爸妈妈可以在没有钱没有房子的时候举办婚礼，也没有怨言的情况下结婚并把我生下来。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想象。我记得有一次问我的妈妈，我问她当时在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担心可能养不活我，但我的妈妈对我说她没有担忧明天，因为她知道再苦可能也不会像3年自然灾害那么苦。亲爱的听众， 轻装上阵，旅途就会更轻松，生活也会少一些忧虑，多一些快乐。在圣经中提到，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愿上帝祝福你。
许多宗教里都有审判的概念，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到底什么是审判的标准呢？对于基督徒而言，上帝呼召他的子民，给他们特定的生活标准，简单的说就是远离恶事恶行，邪念与邪情，依靠上帝而行善，讨上帝的喜悦。任何错误的生活方式都会引起神的愤怒。耶稣是审判死人和活人的主，这个观念深植于神学和教会的敬拜之中。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新约教导我们，上帝将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受到审判。耶稣将审判我们，决定我们永远的命运。有些时候我们不会太清楚，为什么耶稣又是审判者，又是拯救者呢？这两者怎么能相容呢？其实这两者不仅是可以相容的，更是互相关联的。你对耶稣的回应，决定了他是你的审判者，或是你的拯救者。打个比方来讲，假如您是一个歌剧迷，你有一个朋友从未看过歌剧，你带着他去看一出非常棒的歌剧演出，你很兴奋地想知道你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觉得很乏味，很无聊。本来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享受，却成为对他的审判，显示出他的艺术品味不佳。耶稣来到世上，向我们表明神是爱，我们因着他可以得到拯救。但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他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当受的尊敬与敬拜，其实我们就等于定了自己的罪。另一方面，我们若以冷漠的态度对待神的爱与拯救，我们实际上就为自己招来了审判。我们对耶稣的反应表明了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成为我们最高的终审法官。耶稣可以成为您生命中的审判者，也可以成为您生命中的拯救者。您要怎样回应上帝对您的爱？您愿意让他进入到您的生命里来吗？
离开亚洲来到北美洲的华人认识不少美国人，有时候跟他们亲密无间，成为好朋友以后参与他们喜怒哀乐。下面云汝要告诉我们他的一位美国朋友，一位老太太怎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三月份的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他的妈妈病重住院，问我们能否到医院看望。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赶到了医院，知道老太太患了癌症已经有一段时间，年过七旬的老人也许难过此关了。推开病房的门，真使我们有些意外，朋友的家人都在，包括从外州赶回来的老人的孙子孙女及家人。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像是在守护一位即将离世的亲人，而倒像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老太太精神很好，虽然躺在床上不能移动，全身水肿，手背满是扎过针管的青斑，可她不时与人开玩笑， 听朋友介绍，老人其实很虚弱，他的家人已经轮换陪伴他几个夜晚了。朋友一家人都是基督徒。一周后得到老太太离世的消息，于是去参加她的葬礼。葬礼是在一家殡仪馆举行的，老人的亲朋好友都赶来了。厅里的四周布满了鲜花，还展示了他生前的许多作品和收藏，如一条手工制作的被子，一些过去的旧照片。老人的遗体被置于鲜花丛中，身穿他生前自己选择的黑色礼服。人们轻声交谈，话题自然离不开老人生前的点滴。人们挤着回忆来纪念他，一切都在平和安详中进行着。朋友母亲的离世在我心中激起不小的波澜，使我真正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正值三个月身孕，要做母亲的欣喜和随之而来的不为人所知的种种担忧和焦虑，使我常常夜不能眠。我开始试着祈祷，真是奇妙，每次祈祷后我都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那种平安祥和的感受是那么美好。两个月后我受洗了，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其实从前也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一种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葬礼要哀悼要悲痛一样是文化。现在我深深理解到，那不仅仅是文化，它代表着基督徒的死亡观。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升到天堂，那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因为地球只是我们暂时的居所，我们永恒的家园在我们唯一的神，天父那里。我真是感激我的那位基督徒朋友及他的家人，是他们用他们的爱和宽广的胸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我的心中。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耐心，他急着朋友来告诉我，他对我们永不放弃。朋友，你愿意心中充满喜乐与平安吗？你愿意相信人死后不仅是化作泥土，他的灵魂会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吗？请加大你的思维空间，给你的认知增加一种可能性。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拥有真正的平安与祥和。
Save the wretch.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e.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e.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